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叫做为众子受苦的圣子。正道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0-18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莫大的特权。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是的，这世界有很多的征战和逼迫，以致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但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仍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持守基督的信仰，仍然能够有一颗火热的心去传扬你的福音，仍然能够保持圣洁的生活，仍然能够与基督亲密的相交。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面，求圣灵亲自的感动，亲自的带领，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奔走前路。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最近李文亮的事件在网络上传开，这位武汉的医生啊，听说还是一位医学博士啊，他是被誉为整个这次的这个肺炎的传播的这个疫情的第一个吹哨者。在12月底的时候，他就在网络上面提醒大家有确诊这个病症的情况。但是不幸的是，不久后他就收到了公安机关的一个警告，并且让他在警告书上签字，说以后不要再传播这些谣言。那么今天我们过了一个多月再来看，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谣言。所以我们其实很感谢这位李文亮为我们吹哨。事后有人去调查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后来有人传说他是一位基督徒。我看到以后非常的兴奋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基督徒的话，那么我相信圣经上的原则就再一次的体现。神借着他的子民，在最快的时间，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灾难将要发生。但是人听不听呢？人是悖逆顽梗的。神的恩典非常的浩大，借着他的子民来提醒世人，但是世人不听，以至于今天要遭受这个疫情的苦难。那么李文亮也让我们联想到基督徒的一生会遭受苦难。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基督徒他公义的发声，但是他今天病逝了，他被染上了这个病毒以后不幸过世了，死亡是一个苦难。那么基督徒一生会不会遇到苦难呢？基督徒一生一定遇到苦难吗？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就突然间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因为经常在教会里面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说基督徒一生不一定遇到苦难因为苦难不是一件好事情，苦难是神的刑罚，苦难是神的咒诅，所以基督徒既然得救就不会受到苦难有这样的讲法。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基督徒要自寻苦难，自寻受苦，而是所问的是基督徒一生一定会遇到苦难吗？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基督徒一生一定会遇到苦难的话，我们就要做好准备了。好，那么这个答案呢是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分享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10-18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以至于我们要预备好为主受苦。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来读，你来听。上帝的话语，希伯来书第二章10到18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的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感谢神的话语，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10到18节。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基督徒要效法基督为救恩受苦，这是合宜的。基督徒效法基督为救恩受苦，这是合适的、合宜的啊。那么今天我会分成四部分来讲这段经文啊，因为这段经文基本上可以分成这四部分哈。第一部分是2章10节啊，讲的是圣子受苦是合宜的。第二部分是圣子受苦于将士为人，这是2章11到14节的上半段，或者说11到13节吧。接下来第三部分是圣子受苦于十架牺牲，这是2章14节的下半段，或者说是可以从14节一直到第15节。那么最后是圣子的受苦，第四部分是圣子的受苦使他完全，这是2章16节到18节。我们上一次讲的主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在2章5到9节，我们讲的是神借着圣子的暂时的卑微，主耶稣的暂时卑微，而实现了应许给人的尊贵荣耀。神的计划是让人都能够得着终极的、最终的尊贵荣耀，而且这尊贵荣耀是万物都服他，还记得吗？啊，这是通过诗篇第8篇告诉我们的。但是因为人犯罪，无法战胜罪恶，所以就无法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尊贵荣耀。今天我们无法很快的战胜这个病毒，病毒仍然在猖狂啊，所以万物还没有伏在我们的脚下，那怎么办呢？我们上次讲到说，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子，成为暂时比天使小的人，然后来恢复救赎恢复人的尊贵荣耀啊，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这个经文哈。如果你仔细读希伯来书第2章的话，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18节其实是一整段啊，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讲过第1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第2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人性的下半段啊，跟上次的经文是非常紧密连接的。那么上次讲到说耶稣基督啊， 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比天使暂时小的人来拯救人，这是因为神的恩，所以呢他要为人人尝死味，这是第二章九节。我们今天开始要继续读第二章十节，你就会发现二章十节其实是承接着二章九节的。那么为什么神要使耶稣基督成为比天使小呢？前面讲到他确实是这样做了，但是原因何在呢？那么今天我们所分析的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原因何在。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二章十节是怎么说的啊？二章十节承接了二章九节。二章十节说，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是指的是谁呢？我们可能首先想到是耶稣，但其实这里指的是神，你再往下看下去你就知道了。这位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当中。我们记得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神的心意就是使人得到那尊贵荣耀啊，所以神要领许多他的儿子进入荣耀，这就是二章九节所说的神的恩。那么这个神的恩是如何达成的呢？第二章九节说，因他为人人尝了死味。第二章十节说，第二章十节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什么是救他们的元帅？救他们的元帅就是那位救他们的救恩的王子，就是那位耶稣基督。神说，我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就使得这位耶稣基督圣子去受苦难，并且借着苦难成为完全。这个就是第二章十节要告诉我们的。那么你读到这里马上就会想到一个问题。问题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受苦难是何宜的吗？神真的要借着苦难来达成他的目的吗？神为什么要借着这苦难呢？我们知道这个苦难是不好的啊，这位尊贵的神为什么会通过这样的方法呢？这个问题我想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很普遍的，在尤其是犹太基督徒当中，因为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啊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不一样。他认为，犹太人认为这个弥赛亚是不会受苦的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这个苦难到底好不好。如果苦难是好的，那么神当然要愿意使用这苦难。我们知道苦难是不好的，对不对啊？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苦难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它的奥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卡森博士写的书哈。卡森博士前段时间在这个参加了马来西亚有一个特会啊，他讲了一些讲道，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去听一下，非常好的讲道。那么这个卡森博士呢，这位新约学者，他写过一本书，他叫《苦难的奥秘》。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了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苦难其实有三个来源。苦难为什么世上有苦难？因为我们自己犯罪，人犯罪会导致恶果啊，比如说你吸毒，你就会最后啊这个身体形同枯槁啊，走不出来。另外一个不是自己的罪，另外一个来源是别人的罪啊，比如说啊别人像今天这个疫情当中，有人不小心感染了啊，然后呢传给你，你得了这个苦难是别人的罪。那么第三个是神的管教啊，如果神爱我们，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苦难的源泉，就是因为我们还不顺服，所以神要管教我们。卡森的书上提供了这三个来源，自己的罪，别人的罪，和神的管教。好，那么基督徒一定会受苦吗？前面引言部分有问这个问题，在这个书里面呢，给到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基督徒一定会受苦的。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大家就知道了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七到八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受管教，所以基督徒一定会在一生当中有苦难啊，因为我们不完全嘛啊，所以这就回答了引言当中基督徒一定会受苦难的一个根源。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还有第四种苦难啊，这个苦难是因为效法基督去服侍人而带来的苦难。你们记得在登山宝训里面啊，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去服侍神，去服侍人的时候，苦难就会来临，不是吗？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也是这样说，他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啊，因为基督徒受逼迫嘛啊，如果你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不否认神的服侍神的基督徒，你要受苦的，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所以基督徒一定会受苦难吗？答案是的。如果你真的去服侍神啊，那一定是会受苦难的。前两天有一位认识了很久的弟兄啊，那个微信问候我，因为是在春节我们彼此问候。然后这位弟兄就谈到他现在开始读神学啊，然后他准备出来服侍神，他问我对他有什么建议没有。那我就很坦诚的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关于服侍神的经历啊。我认为服侍神其实并不在于，并不是主要在于服侍的那些技巧啊，多能写讲章，多能讲道，多能做辅导，多能够带领教会。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的服侍是一个受苦的道路啊，真正的服侍就是去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走一条受苦的道路。真正的服侍是忍受服侍当中的孤独，真正的服侍是忍受服侍当中因为别人的嘲笑、别人的罪而引起的苦难，真正的服侍是面对各样的劳累啊辛苦，真正的服侍是面对别人的不理解啊，然后真正的服侍可能还包括因为有的时候偶尔因为自己的罪跌倒而绝望痛苦啊。所以基督徒的真正的服侍不是在于那些那个表面上看得见的那些能力，而是在于我们到底是否愿意真心的跟从主去受苦啊。这就是我自己对服侍的一点点个人的看法吧啊。所以我就把这个看法告诉了那位弟兄，我不想吓到他，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很坦诚地告诉他，就是服侍的道路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人会受苦，基督徒会受苦，但是前面的问题还在那里哈。那么神会受苦吗？我们当然知道基督为我们受苦，可是神受苦是合宜的吗？我们在前面希伯来书第一章有讲到，这位圣子是多么的荣耀啊，那是一位永恒荣耀的圣子，对不对？他是神本体所发的光辉啊，是神本体的真相，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本体的真相。他是创造的圣子，他是掌权的圣子，他是护理的圣子，他是救赎的圣子，他是高升的圣子。这样的一位圣子受苦是合宜的吗？而且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四节讲过，有三个终极，这位圣子是终极的启示，是终极的救恩，是终极的荣耀。这位终极的圣子，远超越一切万有的圣子，他受苦是合宜的吗？啊，是啊，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要在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来跟我们来分享两个圣子受苦的方面都是合宜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圣子受苦于将士为人啊，这样的苦是何宜的？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再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我们讲到成圣，在旧约当中跟那个献祭有关系哈，因为我们通过祭物啊，献上祭物，然后我们成圣了。那么使人成圣是谁使人成圣？那个祭物使人成圣，所以使人成圣的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被献上作为神的羔羊被献上啊，然后使人成圣。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所以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就是基督徒，基督和基督徒。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令人诧异的说，那使人成圣的基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基督徒，那些人都是怎么样？都出于一。什么叫出于一啊？就是都有同样的来源，这怎么可能呢？耶稣基督是神，我们是人，怎么有一样的来源呢？其实这句话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人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这句话非常的惊讶，这句话令人非常的惊讶。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要引用三处的旧约经文来证明这是他所说的是对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说，他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哇，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哥，是不是啊？啊，如果你读罗马书，你就会发现罗马书里面也有一节经文是类似的。罗马书八章29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突然就会发现人是何等的尊贵，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弟兄，而基督是多么的卑微啊，降卑，他竟然愿意成为我们的弟兄。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三处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第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是引用的诗篇第22篇22节啊。我们知道诗篇22篇是一篇弥赛亚诗，指的就是说这个是弥赛亚自己的诗。所以这个我指的是谁呢？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将你的名，神的名传于耶稣基督的弟兄啊，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我们知道神的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个位格是彼此荣耀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赞美圣父，圣子要赞美圣父。但是他在哪里赞美圣父？在会中，在弟兄当中，作为弟兄团体的一部分啊，赞美圣父。所以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弟兄，哎，他真的是啊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好，不仅是诗篇22篇，我们还在诗篇第18篇第二节看到同样的信息哈。第18篇二节是第2章13节所说的，又说我要依赖他啊，我要依赖他。诗篇第18篇，这是引用诗篇第18篇的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什么投靠的啊，这里翻成依赖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这节经文当中啊，非常的多的我，这个我，这个重点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说呢？啊，这位圣子耶稣基督说，啊，我要投靠耶和华。哎呀，这位圣子不是三位一体的 神的第二个位格吗？他有全人的能力，他还要投靠耶和华吗？是的，他作为弟兄团体中的一员，他拥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要去投靠神。好，那这是第二节啊，第二个引用。第三个引用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又说第十三节，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是引用哪一个旧约经文呢？这是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赐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他说我与耶和华所赐给我的儿女，这个很明显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身份等同于耶和华的儿女，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三节经文的引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证明的一点，就是耶稣圣子竟然降卑到一个程度，与人同等。所以今天的神学家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人性。耶稣基督这位圣子通过降世为人，拥有了完全的人性。其实这个是在四福音书当中真的是很完整的记录了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以前曾经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对耶稣基督完全人性的一个总结的诗歌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耶稣是完全的人，我给大家读一下。他有眼看拿但叶，他有耳听风的响声，他有口为西门彼得改名字，他有舌他有舌头尝迦南的婚宴，他有手掰五饼二鱼，他有臂膀悬挂十字架，他有腿走遍以色列家，他有脚行走海面上，他唱诗赞美天父，他说话斥责法利赛人，他医治天生的瞎子，他洗净门徒的脚跟，他对马大和玛利亚有爱，他在拉萨路的墓前痛哭，他为神的圣殿焦急，他在克西马尼园忧伤。是的，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渴了，血和水从他死去的身体流出，骨头却没有一根折断。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如果他未曾成为人，就不会经历焦虑哀动忧伤，也不会被捕被打被钉十字架，但他是完全的人，借着他的人性恢复了我们神的形象。这是一首关于耶稣基督完全神性的这样的一首诗歌。那诗歌里面的每一个歌词其实都有经文的佐证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想要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受苦，其中有一个苦就是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但这个道成肉身合宜吗？合宜不合宜啊？答案就在第十四节，他说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合宜的，因为他服侍的对象是人，他要经历人的软弱，经历他服侍对象的一切软弱，以至于感同身受，能够成为他们的身份，代替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受他们罪有应得的刑罚。所以他必须受降世为人的苦，这是合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服侍是要降卑，以至于降到那些你所服侍的人同等的卑微地位。我们有的时候在想，哎呀，服侍就是去讲讲道去传传福音然后去帮助一下人，去发几节经文不需要奖杯， 但是真正的服侍是要降卑，真正的服侍是有位格性的相交，真正的服侍是要放弃一切，去到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当中，也许你会为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都有可能的。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以前啊，来中国的那些宣教士，戴德生带领他的内地会啊，在中国做了美好的见证。当时戴德生的内地会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你要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你必须真的进入中国人的社区，跟中国人吃喝打扮都一样啊。所以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在宣教的时候，他们就穿上中国人的衣服，甚至还男的还留起了中国人的当时的长辫子啊，这个打扮是很怪的哈，就引来了很多中国人的嘲笑，以至于一些西方人的一些批评哈。但是这些宣教士不管，他们和中国人融入在一起，也吃的是中国的食物，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住在中国，讲中文。然而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啊。所以今天中国的教会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基础啊，其实是跟当时这些道成肉身似的服侍我们的这些宣教士，这些降卑与我们同等的宣教士是分不开的。所以基督徒的服侍是一个道成肉身似的服侍啊，这是合一的。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呢？那有人说，哎呀，我们现在不能够跟那些有需要的人住在一起啊，我们都不能去看他们。是的，但是你的心可以去啊，不是吗？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指的是用心的祷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一些资助，物资上的资助啊。只要我们的心在那里，我相信神的恩典，神的爱就会借着我们这个与他们同在的心，而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美好的恩典。所以真正的服侍是道成肉身似的受苦，那么这个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显明了，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圣子的受苦是不是只是限于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呢？当然不是啊。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第二章的第14节到第15节啊，到第16节，他要告诉我们啊，圣子的受苦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十字架的牺牲。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啊。第1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两节经文呢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有的人看到以后就不太明白哈。这里讲到特要，特要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他的目的，他专门的目的是其实是为了死而来的，为了在十字架上牺牲。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生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死亡而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他特要来干什么呢？他要来败坏掌死权的啊。你说谁是掌死权的啊？这里就讲到就是魔鬼。那魔鬼是怎么掌死权呢啊？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知道神在全地掌权，神掌握人的生死，对不对？他命定了人的寿数啊，定了人的疆界，这些都是神所定的，神的主权充满全地，怎么可能魔鬼竟然可以掌死权呢啊？情况是这样的，魔鬼很狡猾，他知道神是公义的啊，神是全然公义的，不是吗？神不会以无罪为有罪，也不会以有罪为无罪。如果你今天犯罪得罪神，神一定要审判你的，这个是不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好，所以魔鬼知道，对吧？那么魔鬼怎么掌死权呢？他就借着这个罪来掌死权。只要你犯罪，魔鬼说哈，那你就死了啊。所以魔鬼让人死的方法就是让人犯罪，魔鬼借着罪来掌死权， 这就是这句话的道理哈。好，那么怎么办？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要借着死来败坏这个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基督要借着死，借着他的死来来战胜这个掌死权的魔鬼。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借着死来败坏这个掌死权的魔鬼呢？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过了，魔鬼是借着罪然后让人死，然后掌了死权但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那么耶稣基督被害死就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死的，对不对？所以魔鬼掌死权的这个工具在耶稣基督身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到神最后让耶稣基督复活是很自然的事。你既然没有罪，为什么你要死？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今天耶稣基督没有犯罪，他为什么要死呢？所以神使他复活。那么别忘了，耶稣基督的死是为谁死的？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死的。今天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当他的死但是代替我们而死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也死了。我们在他里面死了，那么魔鬼就拿我们没有办法，再不能够掌握我们的死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来败坏那位掌死权的。所以第十五节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什么叫做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呢？我们都不愿意死，我们都怕死亚当夏娃也害怕，所以怎么办呢就要去得着像神一样的荣耀，像神一样的永恒。所以我们想做神，于是就悖逆神。我们想做神悖逆神，我们就得罪神，我们就犯罪，而犯罪就使我们落入了魔鬼的圈套当中，我们一定会死，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死亡的奴仆。但是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这些死亡的奴仆、罪的奴仆都释放出来。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魔鬼在我们身上就失去了他掌死权的能力。这个道理也是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讲到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些经文讲得很清楚，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落在罪当中的时候，成为罪的奴隶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落在掌死权的魔鬼手下。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位无罪的为我们死了，以至于我们就脱离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的权势所以想到今天这个疫情我们如何在这个疫情当中得自由呢？我们如何在这个死亡的恐吓当中得自由呢？其实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得着那位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释放我们得自由。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要去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告诉那些因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使他们被释放，就永远不死。有人说你好像说错了吧，每个人都会死其实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你是不死的基督徒相信我们的肉体离开这个世界不是真正的死，而是要改变。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刚才读的第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但是在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死亡观我也给大家读一下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其实指的就是死，乃是都要怎么样改变，就在一瞬间， 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吹响，死人就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就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信主的啊，我们今天肉体的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死，而是改变。我们这个天良读书会很快要推出新的一本书，叫做《通往天堂之路》啊。这本书我盼望大家有时间可以跟着一起读一下哈。这本书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读过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基督徒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大家应该很感兴趣吧啊。好，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一段一小段经文讲的是圣子的受苦，也包括十字架的牺牲，十字架的死。圣子在十字架上的死，这样的苦难是合宜的吗？是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的，因为耶稣基督要替我们死，以他无罪的身份来解开罪和死的之间的这个毒钩，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来看第十六节怎么说的。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不是来救拔天使的，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真后裔指的就是基督徒。耶稣基督不是来救拔天使，他是来救拔人的，亚伯拉罕后裔，这个真基督徒的。所以他要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合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服侍是受苦，真正的服侍是道成肉身式的生活在弟兄当中，真正的服侍是不仅是生活在弟兄当中，而且要为弟兄舍命，为弟兄牺牲。我曾经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啊，讲的是在一个船难当中啊，有父子两个人都落水啊，掉在水里面。那么这个儿子不会游泳，父亲就要去救他。但是这个父亲呢，他又看到另外有一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在那里扑腾扑腾扑腾，哎呀，很快要沉下去了。所以这个父亲最后就决定不救他儿子，而救那个年轻人。因为他知道那个年轻人还没有信主哈。那么最后他救了这个年轻人，自己的儿子死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后来这个年轻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救你儿子呢？这个父亲说，我儿子已经得救了，但是你还没有得救啊。后来这个年轻人信主了，还成了一个牧师啊。我听过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动人啊，而且应该是当时有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基督徒的服侍其实是一种舍命的牺牲的服侍啊，而这个牺牲的舍命的苦难是合宜的。今天其实在我们这个疫情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愿不愿意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受苦呢？甚至受苦到一个程度，甚至可能会冒上失去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好，那么讲到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讲完了两个受苦的方面都是合宜的。那么最后他要来总结一下。啊，他的总结是从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但我觉得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是非常相近的哈，所以我也把第十六节读在里面。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啊，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指的是他的十字架的牺牲啊。这里大祭司是本书的主题 慈悲忠信啊，也可以翻成怜悯啊，就是那个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怜恤人的人有福了，这句话的连续啊，慈悲忠信，连续信实。挽回记啊，在整本圣经当中一共出现过四次，这是其中的一次，指的是平息神愤怒的记啊。这节经文大概是这样来理解的。第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啊，他被魔鬼试探，被死亡试探受苦啊，就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指的是我们。好，那么读到这里，终于我们有了答案。这段经第十二章的第十七、十八节，其实是回应了第二章十节。圣子受苦是合宜的吗？是合宜的啊。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二章十节，你会发现，不只是说的圣子受苦是合宜的。你们仔细读，你会发现，其实是圣父的做法是合宜的吗？你们来看哈，第二章十节，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圣父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然后使得耶稣基督受苦难，这是合宜的吗？啊，所以圣子是受苦是合宜的吗？是的。圣父差遣圣子受苦是合宜的吗？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圣父的大爱、圣子的大爱呢？所以真正的服侍是一个完全的舍己的牺牲，就是效法基督去受苦。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基督徒也要去服侍人，也要为主受苦。我们或许不能够或许在隔离中不能够去到人群中，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或许没有办法直接的去手把手的服侍他们，但是我们可以捐赠。我们或许没有办法与他们见面，但是我们可以在电话里关爱。最重要的，基督徒也要在疫情当中借着网络和各样的方式来坚持敬拜神。好，那这段经文就讲完了。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啊，整个的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那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讲给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听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在大逼迫当中，他们信心动摇，他们想回到犹太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是充满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人性的这样的一位中保。完全的神性带给我们救恩的保障，你们不要担心，他是神啊。而且我们应该在大苦难、大逼迫当中仍然敬拜这位永恒荣耀的圣子，不是吗？他的完全的人性也是救恩的保障，因为他竟然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同时他的人性也让我们去效法他，去在大逼迫当中、大苦难当中去服侍神、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天父的爱吗？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就顺服他的旨意来服侍他。你看到圣子的爱吗？他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看到的话，就请你效法他受苦的榜样去服侍人。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语奇妙伟大，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丰盛。你竟然把苦难看成是合宜的，这苦难是你亲自受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受的。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亲自的经历了这苦难。所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这完全的人性， 哦，因为他所受的将士为人的苦，因为他所受的十架牺牲的苦，我们也愿意跟从他，效法他，受苦去服侍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爱的一群，有盼望的一群，让我们将这爱，将这盼望啊，也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